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十四节和十五节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单元。那么它谈到了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边可以跟神进入一种非常美好的沟通的关系。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做合神旨意的祈求，同时神在听着我们，同时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放胆无惧的畅所欲言。那么第十五节会带出另外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首先我们要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节圣经实在是太美好太奇妙了，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知道，一个是知道那就是神请听我们，一个知道是我们祈求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关注这第一个知道，那就是知道我们所求的一切都有神的垂听。所以我们首先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那么这是一个其次的知道，就是神是灵，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把握到底我们请听是向空气说话呢，还是有神的灵在神的请听。所以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知道，所以这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一个奇特的觉悟，一个奇特的感知，一个奇特的感受，而且他们确确知道神就临在，神就垂听。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境界，是我们跟神沟通当中最奇妙的境界。因为神的儿女在祷告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向空气说话，我们不知道神是不是临在，是不是倾听，是不是蒙神悦纳。所以这第一个知道告诉我们神确实临在，确实倾听。第二个知道告诉我们，其实不仅倾听，而且要成全我们的祷告。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太奇妙的启示了，这给我们带出了最美好的人神沟通的佳境。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来思考这个知道是何等奇妙。原来这个知道希腊文是 ido 这个词，而且用的是完成时，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而这个 ido 这个词呢，是带有比 genosco 更强烈的一个感受性的信息，而且特别强调是因为视觉的看见而知道，所以也就是因眼见为实而得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性的一个知道的信息，而且是确切的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很显然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因为神是灵，我们看不到的。那这里边为什么强调是因为靠着视觉的一个感受系统我们能知道呢？这很显然不是我们肉眼的一个视觉系统，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经过神的救赎，最后萌发，最后复苏最后觉醒，最后得到了新生命以后才能真正的感受。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灵性的视觉系统，是一种灵觉的系统是灵眼的一个系统。这是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已经失去的，那么耶稣真正在我们的这过犯和这个罪恶当中让我们又活过来以后，我们的新生命所带出的一种奇特的本能，这个本能让我们仿佛能看见一样，这是我们灵性的灵觉的一种复苏，我们好像看到神的临在和神的垂听。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才是这节圣经非常奇特的地方。而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边。所以由此给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的他跟神的垂听都不同，那么罪人的祷告也蒙神垂听，非神拣选的选民的祷告也蒙神垂听。我们以前谈过甚至杀了亚伯的该隐，他的祷告神也垂听，他的祈求神和也同在。那么尼尼微城的一种悔改的祷告，这神也同在。因为旧约当中许多先知的一些祷告也同在，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到都不是这样的。这里面给我们看到是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边的祷告能清晰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一种新生命在里边的一种涌动，和在圣灵的引导光照下我们深深地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垂听。所以这跟旧约的和非选民的都不同，甚至跟新约的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不同。因为新约当中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常常不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们在自己的私欲里边，在自己的理性里边，在知识体系里边会祷告，所以他们最担心的是到底神是不是垂听他们祷告，所以祷告变得很干涩，祷告变得很艰难，祷告变成一个自己很难负的一种恶。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都不同，这里边是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与主耶稣基督鲜活的生命能够交通，同时主耶稣的生命又在内部真正的一种萌发，一种发动，所以带出来的一种是一种新生命跟父神之间的一种沟通。所以我们就靠着这个新生命的一种灵觉，我们深深知道神的灵在，神的垂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谛 是为什么要提出来呢？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来？有没有当时现实这个针对性呢？我们说是有的。当我们用反解的原则，就能告诉大家为什么神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经意。原来当时有的教会的会众深受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他们对这样一个祷告的家境、祈求的家境、人神沟通的家境是迟钝的，是不敏感的。当他们复苏以后，生命又活过来以后，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的祷告有一些新奇的地方，好像是神能够垂听，但是他们又不确定，为什么呢？他们深受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诱惑和蒙蔽，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刻苦己身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只有透过一些神秘的体验，好像才能得到神些许的一种回应。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诱导所以他们就带不出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使徒老约翰领受了圣灵的这种感动和光照，所以就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真谛带出来，就告诫这些属灵的儿女，只要在基督里边能够踏踏实实的长进，能够安稳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你们祷告都可以进入这种佳境，那就是你们知道，你们已经知道，而且你们用你们的灵眼，仿佛我们的眼睛看见一样，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聆听。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先要思考真相的出来，这里边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边可以进入与神沟通的这样一个高超的一个属灵的实际。而这个属灵实际虽然是高超的，但是它又是脚踏实地的，它又是落实的，我们都可以进入的这样美好的佳境。只要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慢慢的都可以感受到的佳境，而且彻底的能够有确据的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垂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神的旨意的出来。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当然是带我们进入这美好的佳境，不要我们犹豫，不要我们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这样的东西，也不要我们受那些假师傅的蒙蔽，单单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怎么样享受这种佳境。所以神的爱和他的旨意是平行的，神的爱和旨意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他的儿女进入这种祷告的佳境的时候，实际上神的爱心就出来，他怜爱我们，他看到很多的神的儿女在自己的私欲当中受假师傅，在理性、在知识当中、在文化观念当中去祷告，都不能在基督里祷告，所以他心疼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和属灵的实体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每个人都进入，每个人都享受。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主耶稣基督也要出来，我们看到神心意当中心意，真相真相，实体实体，还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边，让我们聚焦到耶稣基督，享受在基督里边与神的密切、与神的美好的交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神沟通的境界告诉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就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这是前提，这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能够享受这美好的佳境。所以我们不再受任何假设的影响，我们不靠自己，我们也不靠自己对神学的知识各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单单是在基督的鲜活的生命里边，我们领受这样祷告。所以祷告不再是一个难以负的恶，我们会享受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享受平安，享受你的同在，享受喜乐，享受真正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这样一种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你倾听，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跟你畅所欲言，都可以跟你保持一种在线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沟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中传彩。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以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文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影响，还有一些各种文化观念、神学知识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能在基督的生命里边能够进入一种鲜活的、活泼的与神的沟通。我们是不是真正用我们的灵眼和我们属灵生命的复苏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垂听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这节圣经应该归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自己类比当时一个教会一些属灵的长者，像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人，这批人不仅深深的知道这样的一种真相，而且切身的感受到了，所以当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就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带出来了。所以既是神的启示，又是使徒老约翰他们切身的经验，所以这是美好的佳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可以达到的，而且应该追求和享受到的，那就是在基督里边享受 蒙神垂听的这样的喜悦。那么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相能够提出来告诫那些懵懵懂懂的信徒。那我们现在2000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身边还有这样懵懵懂懂的这样的信徒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祷告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垂听，我们祷告变成了很乏力很干涩，我们祷告在自己的私欲在知识当中祷告，用神学教育去祷告等等，都不能感受到一个鲜活的神的垂听和同在。若我们没有这样的确据，所以祷告就变得很难。若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在这节圣经当中得到很好的启发，能够归正到神的心意当中，享受神的同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方面，那就是处境的关联。2000年前以弗所教会会众深受诺斯底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祷告很难进入这样的美好的佳境。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但是我们深深受到个人主义影响、人文主义的影响、各种世俗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祷告可能在私语当祷告，我们祷告可能在神学里祷告、教育中祷告、知识当中祷告，我们就是不能用我们属灵的一种复苏的生命，用我们的灵觉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垂听。所以我们祷告乏力，我们祷告干涩，我们祷告不能持久，我们祷告变成了很难复的恶，我们祷告像法利赛人啊，是表现出一种很漂亮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也不能够真正的有确据那是神的同在和垂听。所以这一节圣经让我们归正，唤醒我们，我们只要是在基督里祷告，我们就可以渐进这样的佳境，享受这样美好的人神沟通的境界。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活出他的经义，活出他的原则。这里边神让他儿女知道，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跟他进入一种真实的生命的交流，一种心灵和心灵，我们的灵和神的灵的一种交流，我们深深的感到神的同在、神的倾听、神的悦纳。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道的智慧，任何的领袖对自己的部属之间都应该追求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境界，透过我们的爱心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生命打成一片，同时透过我们不断的传递我们的使命、意向、价值观，让他们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领受这种价值观，由此就进入一种干群关系的美好的状态，那就是他们的所思所想都合乎整个公司的方向、公司的旨意、公司的价值观，同时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也特别的跟领袖的心中所想的有默契，然后呢领袖就悦纳，就愿意跟他们沟通，愿意跟他们倾听，所以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就进入了15节这个美好的佳境，也就是他们的部下能够感受到领袖悦纳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诉说这样的一种建议，他们的诉说建议都感受到这个领导的重视、领导的倾听，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有归属感，越来越有积极性，越来越安稳，越来越有安全感，越来越积极向上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样的一种公司和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所以这样美好的干群关系、美好的团队文化，是我们在这节圣经应该受到启发、应该追求的美好境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